在台湾蛮吊诡的地方是，我们以前的教育上来全部都是叫做学历学历学历，但是在台湾有太多的东西，你只要一接触到实务的部分，他看的不是学历，而是看你的经历。假如你待在法国台湾跟时差六个小时的一个状况，也许你真正能够休息的时间就是落在当地时间的晚上九点，因为法国人吃饭吃很晚嘛。
对啊，
九点之后把团员全部送回房间去之后，因为有些团员可能早上真很早起来，六点就开始传讯息给你。那同时因为带到法国去也是你要当领队，同时要当导游，
是，
所以说你会发现你每天早上都是要起来准备念书。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语鹦鹉螺的 Emily， 这次邀请到法文系毕业在旅行社担任行程规划师兼领队的 Gérard。想要知道关于旅行社的八卦，还有旅行社的运作模式，这集分享的内容绝对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哈，走停路上网站的站长杰哈。那我现在呢，也是在台湾的旅游业，在华游旅行社工作。那今年已经迈入第12年。那今天很高兴接受这个鹦鹉螺的邀请，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些法文系之后的相关资讯，
对，
是这样吗？
可以。OK， 所以你是哪一间法文系毕业的？
我是淡江大学法文系，那2006年还是07年毕业呢？
哦，所以你那时候毕业就决定好你想要从事旅游业吗？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最初是希望可以进到媒体业，因为其实在以前就对于一些影像处理相关的东西会比较有兴趣。那毕业之后在等当兵这段期间去了公关公司工作，在那个地方也接触到一些平面设计的东西。那当完兵出来之后一样也进到了相关的工作环境，那就是跑去做一家后期公司的动画师助理。
哇，
那一直到了在动画公司待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开始觉得说我到底在这边干嘛。我应该是说我从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基础法文，
嗯，
因为那时候政府正在推所谓的第二外语嘛，所以英文之外我另外还有修了一个很简单入门兴趣用的法语课。
嗯，那个时候这么早就开始推了？
对，
你高中的时候应该是
高中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就是2000年2001年那个时候，其实政府就已经在推第二外语，就有分成日文法文德文这三个，那时候我就选了法文。对啊，那当然考大学那时候也还要填志愿卡，年代里面有99个的选项，我全部的选项里面只有填了一个外语系，就是淡江的法文。
哇哦，
其他全部都是什么资工资管啊财经啊等等的。
就那时候对影像类还没有感兴趣？
其实一直都有兴趣，只是没有那么的明显。那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好像应该可以去做一些资讯相关的，因为以前就还蛮宅的，喜欢弄弄电脑上上网啊，改改东西啊这样子，所以说那时候设定来讲可能都是资工资管。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我是算是三类组转二类组又转一类组。
哇，转很多。
就是生物不行，然后我就放弃生物跑去理科第二类组，然后呢物理化学又不行，我就转到一类组。所以说那时候填志愿卡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把外文系文科放在首选。当然那时候的学制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入学方案已经很混乱
了。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确评重选，就是淡江法文。那法文系的话当然就是把法文当成主要的学科在学习嘛，文法什么全部都从头来，因为毕竟说真的高中学到的东西就是兴趣，顶多就是讲讲单字而已。
OK，
ABC 得讲讲讲 Under Trois Gattes 这种简单的东西可以讲讲但是你说真的到真正能够开始学会多听多讲的时间点是在大学。就是说真的语言是一个工具，在台湾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日本文化，所以台湾人很多人会讲日文，会去学日文。现在台湾人很多人去学韩文，因为韩流入侵嘛。法文的话以前还比较多可以去接触的，台湾的法国的电影以前台湾有很多嘛，
现在
从最早的阿美丽布兰那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啊，
对对对，
像 Taxi， 当然那个卢贝松，那个法国的影评很讨厌他，好莱坞化的一个导演嘛。但是他的确有一些法文片让台湾人知道。那像以前有什么美丽新世界啊，那个 Asterix Obelix 那个漫画改编的那个电影，那些台湾都有上映，但是你现在看到台湾有上映什么法国电影
还是有啊，
很少。
有一些电影公司专门就是
专门在进比利时电影， 法国电影、欧陆电影有很多，但是说真的，当你在进那个嘎松固，那叫什么四百集新浪潮电影、嗯、那个东西说真的看不懂、
嗯、
台湾人看不懂。那甚至说像我们台湾有红色情挑啊，
最近有 Notre Dame 的巴黎的音乐剧，
有啊，那个基本上每两年会来一次、
嗯、
通常 Notre Dame 的巴黎的那个 Comedy Musical 他来台湾之后大概就是那个后面有 Juliet、
oh, OK，
然后可能再隔一年就是 Petit Prince、
oh,
然后之后就再来就是那个 Notre Dame 的巴黎，
就是钟楼怪人、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
小
王子，
然后你会看到台湾的后面有 Juliet， 然后记得好像2007年吧、嗯、的音乐剧，
嗯，
那时候那个演后面有叫大面的一个歌手，
嗯，
现在都还是他，
哇，
对，从十几二十岁到现在也已经三四十岁还是后面有对啊，但是女主角就一直变人啊
在台湾很有名的法文音乐剧《钟楼怪人》，其实法文是巴黎圣母院的意思，巴黎 Paris 圣母院 Notre Dame， 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其中 Dame 有夫人女士的意思， Dame 用在宗教上则是指圣母玛利亚， Notre Dame 是圣母玛利亚，Notre Seigneur 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圣母院在法国很多城市都有，所以才要特别说是巴黎的圣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那我那时候当完兵之后进东华公司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想说我以前花了四年的时间在学法文，甚至在这四年期间我还有一年有机会就是有考到一个资格跑去法国交换学生、
嗯、
人生中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待了一年然后还在法国，
嗯，挺好的、
啊、我就觉得说哎，我到底在浪费什么时间，所以那时候就回过头来想说我的法文到底能够做什么，
嗯，
那说真的那时候在台湾2008-2009的时候台湾的法国企业已经离开很多了，
Okay.
包含了像是法雅克，
哦，法雅克已经不在了，
法雅克在台湾现在芬纳克跟法雅克现在就只叫法雅克，因为他已经撤资了，那台湾的一些法商其实说真的台湾的资讯没有那么的多，
嗯，
而且说真的在台湾你要找到法商用到法文的机会也很少，
对，是这样，
通常来讲像家乐福来说他们可能最高的那个台湾的这个主管是法国人，
嗯，
那也只有他的周围的助理可能会需要跟他讲到法文，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都英文沟通，以现在来讲可能有很多法国人还会讲中文，
嗯，
但是应该都还是英文为主啦，因为在台湾其实讲法文的人并不多，
对，
当然越来越多人在学习法文，
嗯，
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因缘际会吧，就是有人说啊，不然你这个语言的东西你只要不想放掉在台湾你也找不到什么工作，那你就往外发展嘛，
嗯，
但是必须说已经从法国回来那时候已经隔了两三年之后的事情，那法文早就退步的差不多了，
嗯，
那时候就想说诶，那有什么机会可以以沟通为目的让法文还是一样可以讲得出来听得懂，
嗯，
但是你说什么文学啊哲学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抛之脑后，
嗯，
那就是最主要就是在口语的部分，那时候就有人建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欧洲带团，因为法国毕竟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嗯，
于是乎那时候我就在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这样跟我讲，我那时候考了证照，考了台湾的这个领队证照、
okay，
只是说考
好考吗？
那个时候法文组就只有一班，大部分都是英文组、日文组最多、哦、但是我是考法文的领队，所以我有考到，
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
没有那么激烈，好像只有二十几个人、三十个人考、哦、然后我们系上就去了大概五六个、七八个、
哦 okay、
对，所以说其实算是合格率算是高的、
嗯、
法语的部分，
嗯，
对，所以我是考法语的领队，对啊，那当然最后就去应征了旅行社，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讲、嗯、领队并不是一个直接可以投递履历就看学历然后面试就可以过的，
嗯，
它全部都是要看所谓的经历，在台湾蛮吊诡的地方是、哦、我们以前的教育上来全部都是叫做学历学历学历，
嗯，
但是在台湾有太多的东西你只要一接触到实务的部分，
嗯，
也就是说你要站在第一线去作业，他看的不是学历而是看你的经历，
这样也挺好的、啊、
对，所以就是算是一张白纸，所以就跑去面试了旅行社。那像华友旅行社，我在这边12年了，那是我第一家旅行社。
哇、wow.
那时候面试进去也是因为看到其实最入门的就是业务的部分。
哦、oh, 你那时候是当业务？
对，其实内勤的部分就也许就是后勤部队，像是你要帮忙订票啊、买票啊，然后通证名单等等，这叫 OP。但是我们假如是第一线的，希望可以站在客人面前直接跟客人对到话、讲到话的，基本上都是从业务开始，先从我们在行程销售介绍行程的部分用国语跟台湾的客人联络接洽，然后介绍推广，然后到后来陆陆续续的才会慢慢的调整职务。有些人会选择说我当业务就当一辈子了、
嗯、
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希望说我当业务之后会有机会可以去带团，之后也许要转成专业领队等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OK，
那只是说像我的话算是运气蛮不错，因为那时候进到旅游业的时候刚刚好碰到了民国百年，也就是台湾的这个结婚潮百年，就是圆满，然后99年就是爱你99，所以说那个是这两年的那一个度蜜月的客人非常的多。
OK，
所以在台湾在那个时候其实迎来了我们所谓的 SARS 之后，13年前的 SARS 之后就是最好的一年，据说是这样子，
旅游最好的一年。
对，就是最多人要出去的，因为在 SARS 的时候那半年其实旅游业也是归零的。
对
对，那当然那只有短短的大概一季4个月到6个月之间这个疫情就结束了。
嗯，
对啊，那在那个之后其实台湾的旅游市场就是慢慢的往上爬，但是到了民国百年算是我经历过的第一次大爆发。
哦，
就是非常多的人要报名，非常多人要出国去玩，
所以就是领队会供不应求。
对，就是我们的领队再怎么厉害，一次也只能够把时间卖给一个团，
是
出去10天，你就是10天只能够就是 focus 在同一个团体。
对
对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团体变多，团量变大的一个状况下，那我算是运气很好，因为我会法文。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已经有工作的经验，并不是真正的大学新鲜人。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机会开始展开带团的人生。
所以你就是进了这个旅行社多久之后开始带团的？
我运气蛮不错的，还没有满1年就开始带团。
哦，所以有些人是熬了很久还没有机会。
我那个时候在面试的时候的面试官是跟我说，在这个旅游业界大部分都做个3年5年之后才有机会可以带团、哦、而且带的团大部分一般来说都会走比较短程线，短程线指的就是比较近的一些国家、
哦、
像东南亚，像巴厘岛啊、长滩岛啊，甚至像对岸就是中国这边带团。
嗯，
那日本的话，因为日本他们带团都是所谓的 through guide， 也就是说他们要同时当领队同时当导游。
哦，虽然我不太清楚导游跟领队的差别。
其实领队的话呢就是带台湾人出去玩，
是
这叫做领队。那你导游的部分以台湾的立场来讲，就是国外的人士来到台湾你帮他做导览，这个叫做导游。
哦，
导游一个是带出去一个是带回来。
OK，
那我们讲的日本他们大部分都要 through guide， 也就是说他同时要是领队同时要是导游，因为从台湾带团体出去他是领队的身份，到达日本之后他在当地要做全部的讲解，他要再当做当地的导游所以他这个的话他都会需要要有一个日文的检定。
对，
那其实像我们带到欧洲团去的话，
嗯，
我们也都是 through guide 为多、
哦、
那我们就是变成说在当地要做导览，但是因为欧洲他们的观光发展，他们有要求要照顾他们当地人、嗯、
对，
所以一些大的博物馆
没错
他都一样都要有当地的导游、
嗯、
那这个导游的部分你可能是英文导游，当然像法国的部分有很多台湾人在那里，中国人在那里、哦、然后他们在那边都有拿到工作签证，他们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嗯、他们就可以考到他们当地的那个 license。
嗯，所以
他们就可以带团、
哦、相对来说带法国团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其实没有，那我们刚刚讲到最早都是希望可以走近一点，近一点就是当地都有中文导游、
嗯、
像你去巴厘岛会有中文导游、
哦、OK，
然后你去到长滩也有中文导游，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中文就可以搞定。
嗯，
那很少会有像我们这样子才进公司1年左右直接把你丢到欧洲去。我的第一团其实是去希腊，那个地方的话就讲英文的，因为我们的那个 license 基本上考外文的，
法文也可以通用，
英文跟法文是可以用的、
嗯、
对，那我们那时候第一团带的是这个希腊，后来又去土耳其、
哦、
然后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公司有一些培训的计划、
okay、
慢慢跟了比较多团。我进公司的第2年的那一年的年底，我才真正的再重新回到法国的土地上面，已经隔了6、7年了、
哦、
对，那只是说我们到那边去以法文来带法国团到法国去，说真的还是相对吃香的。
嗯，
因为语言就是工具嘛，你也知道法国人的英文大部分都会比较重的法文腔。
对，而且你那个时候可能法国人很多英文也都不太好吧，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好，还是你觉得都差不多？
其实现在越来越好，年轻人都会讲英文，也愿意讲英文、嗯、那只要是观光区都是跟你讲英文，
对，
都 OK 啊，看到你外国人还跟你讲英文
就直接跟你讲，不管你会不会法文这样。
对，但是当你跟他讲到法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哎，马上亲切度就上升很多，
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很好解决。而且当你可以沟通的时候，你的需求上面的东西就可以更明确的去表达出来，而对方的回应也会更明确的让你知道、嗯、
对，
并不是说像我英文不好永远都只能够用那几句单字来讲，
嗯，
然后对方也用几个单字来讲，
嗯，
那这样弄到最后就是文不及义啊，你怎么讲都让我听不懂。
嗯，
所以在法国用法文还是相对吃香的。那我当然那时候跟着去做，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教育训练要跟着前辈去、
嗯、
那我的前辈也是一个 Focophone， 他也是会讲法文的，
嗯，
对，所以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整个流程下来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好上手。
OK，
对，就比较不会说有这个文化上面太多的差异，反而就是在那一次之后才慢慢又把法文又重新抓回来。
然后之后的法国团都你带的？
也不能说都是我带，因为我毕竟还是业务，是等于是双重身份。
OK，
对，所以就是你同时要顾公司的业绩，就是我们的这个销售行程的业绩，因为业务是算底薪加业绩的。
OK，
对，那同时呢，在公司需要的时候，你也需要去带团。
那你这样会不会因为去带团，所以你业绩不好啊？
通常都会啦，但是就是要尽量，因为其实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主轴都还是在业务上面，
嗯，
也就是说你要接团进来，
嗯，
那当你有团带的时候，就是。算是一个 bonus 给你出去历练去看看、
嗯、
所以说那时候其实主轴都还是在业务面、
嗯、
那当然是过了几年之后从业务的部分也算是一个小转职吧，就是民国百年之后整个市场很旺的一个状况下，那那时候有带了团，然后业绩应该还算可以、
嗯、
那那时候其实公司就提出一个 request 问我说，假如说让我就是升上来、
嗯、
转成做行程规划。
哦，
这个在旅游业界里面叫做线控。
OK，
线控就是我们每一个国家一个行程就是一条线，
嗯，
那我就是做这一条线的那个行程规划师，
嗯，
所以有没有兴趣过来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最早的想法是说我要当就是直接转职当全职的领队，
嗯，
因为你就不用再被业绩给影响到，而且你的工作时间是相对弹性，
嗯，
那这个弹性其实建立在什么？你有团就带，没团就在家里吃自己。对，那时候、okay. 因为我的个性上面来讲我都还是喜欢上个保险，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收入、
嗯、
那带团当做 bonus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嗯，
那在台湾领队很多，但是领队的年限其实也有、嗯、因为其实带团是需要考验你的体力和身体状况的。
通常到几岁啊？
嗯，了不起你带到55岁到60岁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你要克服的是、嗯、那个时差的问题，
对啊，
然后你要克服你带团的时候的这个活动量，
对，可能要处理一些杂事啊什么的，
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你都有可能会碰到、
嗯、
当然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带团的经验增加，你在当地碰到的应对就会越确实，
嗯，
然后越反应越快，
嗯，
但是当然就是因为身体的这一个体力上面的一个控管，大部分大概55岁60岁以后我们大家都可以说经验老道，但是也许因为自己年纪还没到，所以也许你在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累了、
嗯、
可能没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一直带团，
是，
所以说他可能设定55岁60岁可能就准备要退休了。
OK， 那他们就会转内线之类的吗？
不一定，他们有些像我们这边看到有些前辈们，他们就是能带团就带团，他们真正要退休可能就是孩子大了，房贷缴完了、
嗯嗯，
这些东西他开始有存到一些钱了，
嗯，
那他呢就可以比较放心，就开始过退休生活，
嗯，
但是当你需要他来帮你带团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来帮你。
OK，
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当领队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也是一种老师，只是在行程中要跟大家分享，
嗯，
希望当领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在，就喜欢跟人家分享、
哦、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舞台的。所以当我那时候想到说也许我做这个行业可能顶多做到55岁60岁，
嗯，
再上去可能带团带不动了，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直接来当行程规划师嘛，
嗯，
因为在那时候在台湾的行程规划师就是这个线控这个职务相对之下比较少人有这样子的经历。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规划一个行程产品，
嗯，
这个行程产品的话通常来讲就是你的这个旅游的历练要够多， 你要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产品的制作和安排。
嗯，
那安排这个行程，你会发现到在台湾旅游市场，可能所有的行程都大同小异。
对啊，
但是你要怎么样从同中求异，
是
或者是要推出一个全新、截然不同的产品，或者说你想要推广什么东西，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做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希望你的团体的走向的，
嗯，
这个在旅游业界相对之下人是比较少的。
现在还是吗？
还是。因为你像你一间公司可以有60%-70%的业务，
嗯，
帮你销售团体，
嗯，
然后可能10%人帮你做后勤，
嗯，
然后再来的话5%的领队等等的，但是你要当线控、当后端的这个订房订餐等等的，
嗯，
这些的话其实人数是相对之下比较少的，所以它的可取代性相对之下也比较少。
比较少是因为他开缺本来就没有开很多，
对，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在台湾旅游业应该算是一个管理职了，
而且他比较是旅行社里面原本有的员工去提拔变成这个职位，
其实要看公司，有些公司更偏向直接从别的旅行社挖人。
哦，反正他们不会用旅行社的新手，就是旅行业的新手
比较少，所以像我算是运气蛮不错的，我大概做到第三年我就被问说要不要来当线控。
OK，
那时候有前辈带着吗？那我就说好啊，那就来试试看，就来做线控吧。
我想好奇问一下，假设我是旅游 blog， 我在 blog 上面有很多文章，然后我可以自告奋勇的跟旅行社说，哎，我有很多旅行经验，我想要当线控。
基本上这样子的状况是比较难的，
嗯，
因为你自己出去玩跟你带着团体出去玩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是，
再来的话你自己出去玩只是一次的旅行，
嗯，
当你要将一个旅游产品给量化、
嗯、
标准化之后，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看的是经历，
嗯，
那你的经历也许就是部落客，你有出去玩过，但是你说真的，你一般像现在台湾很多的部落客，他到国外去可能就是去个1次2次3次，
嗯，
但是你1次2次3次的结果是什么？你每一次可能都刚好是挑最好的时间点去。
哦，对，
像有些人冬天就是要去滑雪，你就在雪多的时候去，
嗯，
那有些人就是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去，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季节和季节中间的这种，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你要雪，雪可能还没下来，可是你要夏天，嗯，那天气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嗯哼，
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有很多的部落客转职的这些领队，他们这些职业他们不敢带，不会带，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收。
OK，
对，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下，我们要顾虑的是一间公司一年四季的产能，就是维持相同的输出。
嗯，
当然还是会有淡旺季的分别。
嗯，
但是你说你没有这样子经历过一年四季当地的状况，或者是你的这个团体成员的一个组成的状况，
嗯，
一开始我们都不太敢让你带团。或者当线控，
嗯，
因为你要当线控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是你一定要到当地去跟着团体到当地去，
嗯，
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团体，
嗯，
是不是我们普罗大众的一个胃口，
嗯，
你就不可能说带着一整团不会滑雪的人冬天去法国东边这边，说阿尔卑斯山这边滑雪很棒很好玩，
嗯，
结果整团不滑雪，那你去到那边干嘛？就是很贵，冬天的时候度假小屋特别的贵，
哦，对啊，超贵的，
所以说才一堆人跑去意大利滑嘛，跑去奥地利滑，
嗯，
对啊，那法国就是相对比较贵，尤其是在2月到复活节前这2个月，还有圣诞节那段时间，
嗯，因为刚好也是他们的假期，
对，然后超宝贵嘛，就滑雪村的部分，
啊，我们都不敢那个时候去滑雪，
绝对的，一般都不会，但是假如说我们安排了一个团体，然后这个时候去，然后你的成员组成是不滑雪的，那你到这边你要干嘛？
Okay，
只是让他们多花钱，然后去住这边很贵的饭店，你夏天也住得到，可是房价可能只有1/2，
嗯，
可能有打7折，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
嗯，
所以在当这个产品规划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行程规划师，其实顾虑的东西你会发现到可能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产品，
嗯，
那每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面向会不太一样，
嗯，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让你去来看接触大自然，
嗯，
有的就是要让你来接触人文艺术，
OK，
有的就是要让你去体验农村生活，
嗯，
这个的话相对之下是比较全面的，那当然有很多曾经都旅居国外的人也会回来，但是他们就更偏向的就是当领队，
嗯，
因为当领队才能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回到之前停留的国家去。
OK，
那当产品的这一个控管者或是行程规划师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尽可能的会留在办公室，
嗯，
但是我们多余的像我们 可能每一年都会出去个两三次，一个国家去个两三次，跟着团体出去，你必须要第一线的去盯场。
好，
所以这个东西会相对比较复杂，代表就是你同时会有两份工，
嗯，
一份就是你在办公室的工作，另外一份你就是要在国外要当好一个领队。
这也代表你的薪水应该也会比较好吧？
基本上因为已经变成那个行程规划师了，在工作上面来讲它算是比较稳定的，
嗯，
它也算是一个主管职了，
嗯，
所以说它的薪水单会比业务的时候要再高一些，
底薪，
对，底薪会高很多。
可是你没有业绩，
但是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的业绩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所谓的年终奖金，
okay，
因为我们看的是整年度的，
嗯，
对，那这个整年度的话我们就是算是考级了，
嗯，
会是一年来计算一次，
嗯
嗯，那这个至于多寡的部分，当然就是依照你的这个产品对于公司的获利等等的，
嗯，
的一个多寡来分配嘛。
是，
对啊，所以说其实相对之下，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公司，
嗯，
那再来的话呢，带团的时候额外的小费收入，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 bonus，
嗯，
对啊，那因为像我们公司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走品质著称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就是我可以不用去管我们这个行程十几天我们要进到几个购物站，我们要卖多少的自费行程，
哦，
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的现在的台湾旅游产业有时候价格低就是为了要赌这一个，就是会有这个自费行程领队们啦，他们就是会舌灿莲花，死的说成活的，不好玩的说成超好玩，也是像这样子，哦，这个其实当然也是一种行程推广文化推广，嗯，但是其实说真的都还是利益优先，因为这个自费行程，嗯，然后购物站，现在台湾的市场已经不能接受像可能20年前30年像我爸妈那个年代直接带你去到什么某某工厂然后就把你关在里面关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是要推荐你买东西，
对，
那我们公司蛮幸运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意的是品质，
嗯，
体验归体验，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说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收入的需求然后去影响到我们团员出去玩的时候的品质，所以我们公司走的是没有自费行程没有购物站的行程。
我好奇一下在法国的自费行程去购物站是去什么百货啊 outlet 啊，
其实说真的这些购物站最早都是以前从日本人开始的，
嗯，
所以他们可能日本人在那边开店，
在法国开店，
日本人有些在瑞士像法国他们这边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店家在这边营业了，
okay，
他就说哎，那你日本人来我这边买我就是赚你便宜一点，
Oh，
那你领队愿意带我们进来的话我可以盈利分一点点出来给你，嗯，像这样子就变成所谓的购物站，
嗯，
那当然日本人自从泡沫经济之后现在就变成了中国人的市场，
嗯，
所以在那边有很多中国人在一些大的城市大的店，
哦，就是中国人帮中国人开的在巴黎的购物站，
对，他们是可能说我们这家店就是土产店，
okay，
有时候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
哦，我住在法国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一般人比较不会去，那因为那些店家大部分都在观光区，
嗯，
都在观光区会比较多类似像这样子呢，那其实这些店的话其实对于台湾的观光客来讲他们的天线是蛮敏感的蛮敏感，当你带进去之后就发现，欸，这不太对，
嗯，
他们就会觉得开始觉得，欸，我这个旅行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我们公司其实不用在意这个问题，
OK，
那这个的话就变成我只要单纯的专心在把行程的体验希望给客人的东西，嗯，或者是像观光局要推广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安排在行程里面推广出去，
嗯，
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差异最大就在这个地方，
OK， 然后你有提到就是做旅行社其实薪水还不错，然后甚至有你的同学觉得你是人生胜利组，
人生胜利组的话倒是不敢这样子说了，但是因为其实带团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们公司因为不走 shopping 站不走自费行程，所以我们相，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公司有提供了所谓的出差费给领队，
嗯，
所以说我们出国去带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领出差费的，
嗯，
那出差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的小费，
嗯，
其实这个小费出差费这个东西总归起来可能你带一团可能就是一般上班族一个月的薪水，
哇，
因为当我们讲到说市场的行规啦，我们现在不要讲小费我们讲服务费，
嗯，
服务费的话我们到欧洲去行规大概都是一天10块钱欧元，
哦，
就是 in total 十块钱，你十天就是一百块
欧元，
一百块欧元，然后你要分给司机，
嗯，
你要分给当地的导游，
嗯，
对，那这样折合下来，你一天大概还是可以十拿个七块钱八块钱
欧元，嗯，
对，那代表说你十天可能拿八十块，一个团员拿八十块好了，
嗯，
那你假如这一团有十个人，是不是就是八十乘以十，你这团二十个人乘上去就会变多，
嗯，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嗯嗯嗯，
对，那你把这个欧元换算成台币之后，你就会发现那这样还不错，你一团出去十几天可能有三万五四万，
嗯，
相对之下已经算是不错的薪水了，
对啊，而且这只是小费而已，
这是服务费，
哦，
强调一下讲服务费，
不好意思，
没有，因为小费的东西通常来讲是讲可给可不给，
哦，
但是其实因为领队的立场来讲它是靠这个为生的，
嗯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都比较偏向说希望把这个当做服务费而不是消费，
是，
所以就像你说收入这样子的话，因为我在公司也有一般的职务，
对，
所以我就变成说，欸，我的工作上面有一个收入，
嗯，
稳定的收入，再来我带团当 bonus，
嗯，
就这样结合在一起的话收入算是就很 OK 的，
嗯，
对，
所以收入这么 OK， 你那时候竟然还没有很多同学去当导游吗？
其实
或是领队，应该讲领队，
应该是说刚开始进到业界里面来，你做旅游业，
嗯，
可能你从业务开始当，薪水可能就是像我们最早最早可能都是22K 以下
哦，业务底薪，
业务底薪
22K 之类的，
底薪大概都是最低薪资，或者是比最低薪资再多一点，
嗯，
我知道现在台湾市场的这个业务的底薪是有拉高了，
嗯，
跟十几年前不太一样
，OK，
但是那时候薪水相对之下比较少，那这个的话。哦，每个人都会讲说你要目标是当领队等等的，基本上都先不要想，因为他是看资历看你的经历，所以你进去要先熬个三年五年，
嗯，
再来带团真的很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爽，
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念语言相关科系的来到旅游产业，他们会觉得很辛苦，
嗯，
在台湾顾业绩已经很辛苦，然后再去带团，
嗯，
带团你有时差的问题，你要面对每一个团，每一个团员他的想法，
嗯，
他们需求不一样，
嗯，
然后你要这样子每天就是要服务他们，
嗯，
要强调是服务哦，不是服侍哦，是服务，
是，
所以说会觉得说这个对体能上面来讲精神上面压力会很大，
嗯，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累，他进到旅游业之后他反而不想要走到第一线，
OK，
他反而不想要到国外去带团，
嗯，
对，所以也是有这样的需求，
你适应的还不错，
因为我那时候的设定就是希望可以回到法国去，
嗯，
所以带团那时候本来就是一个目的，当然你同时做两份工作，像我自己常常会碰到的，像我带团到国外去，凌晨三点钟我就要起来，
嗯，
因为台湾这边开始工作了，
是，
你在当业务的时候也是，也许就是你跟你报名的客户可能无时无刻会传赖给你，那你就是要想办法回他，
哦，哇哦，
所以等于说在你国外的一个时间你可能百分之百就是24小时都在工作，有可能会变24小时在工作，wow，那不然的话你休息时间可能就是短短的大概三个小时六个小时，
哇，wow，
你要看时差，
那其实蛮超的，
你要看时差，因为其实台湾的客人现在LINE很方便，真的是想到就晚上翻来覆去想到问题就直接LINE，对，所以说你可能休息时间在以法国假如你待在法国台湾跟时差六个小时的一个状况，也许你真正能够休息的时间就是落在当地时间的晚上九点，因为法国人吃饭吃很晚嘛，
对啊，
九点之后把团员全部送回房间去之后，然后到隔天的可能凌晨一两点，因为有些团员可能早上真很早起来，六点就开始传讯息给你，对，那你这样一算你就会发现那个你休息时间相对比较少，那同时因为带到法国去绝大多数都还是所谓的 through guide， 也是你要当领队同时要当导游，
是，
那只有在罗浮宫啊凡尔赛宫啊这种比较博物馆类的这些他们会要求一定要有当地的导游带进去才可以做导览，
嗯，
所以说你会发现你每天早上都是要起来准备念书，都还是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说真的带团你要知道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啊，
那尤其是以前都不爱念书现在才要开始念就会觉得真的有年纪比较不好念，对啊，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就变成一种考验，所以有时候每个人都想说带团很美好，
嗯，
没有那么美好，
嗯，
对，那相对之下也许你说收入好像还不错，但是它伴随而来是你的高压力，
嗯，
你的高压然后你的这一个生理和心理的状况，
嗯，工作时数其实也蛮长的听你这样讲，
对，因为通常来讲就是一定要比客人早起，
嗯，
一定要比团员晚睡，
哇哦，
对，像我自己的习惯啦， 早上要去顾早餐、
哦、
因为大家都有时差问题嘛，所以假如早餐六点半开的话，一定六点左右就开始有团员会在早餐厅门口等、
哦、
那你一定要去留意一下那个早餐的状况，因为我们习惯都是顾前顾后，那晚上回到饭店之后你也要稍微醒一下，然后确认一下房间都没有问题。
嗯，
对啊，那这个房间的问题并不是说你门一推行李一放进去就没有问题，是像国外最常碰到的冷气的问题。
哦，国外没有冷气啊？
对，那就冷气的问题，然后还有热水的问题。
热水不够热吗？
举例来讲，像尼斯好了，南法的这个尼斯、嗯、它这边是个度假胜地。
嗯，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去享受阳光的。
嗯，
对啊，所以大家通常都是可以接受，就是你在沐浴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说一定要热水，所以他们
真的吗？
会有热水，但是因为国外的人他们大部分的习惯都是用那个 shower。
对啊，
对，但是有时候你会碰到就是像台湾人他们可能看到有那个澡盆、
嗯、
他们就想要泡个澡。
哦，是的。
对，或者是他们希望水要很热。
嗯，
那这样的状况下，像尼斯这个地方他们的观光已经两世纪两百多年了。
嗯，
其实有很多的这一种热水设备他们是用烧锅炉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有、
啊、对，他们有那有那个
很大的
储存，
很大的蓄水池。
对对对，然后不够了
然后他就会
用完就没了，
一直在加热。那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作息相对正常，因为他们比较少接亚洲的团体。
嗯，
那这样子的团体状况下就没有想到用水量会这么大。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锅炉的水就是来不及加热。
对，
那你假如说你在一家规模有限的饭店里面
是
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就觉得还好，因为人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当你碰到那种房间可能有80间、100间那种大的，那他平常来讲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重，而且外国人很常早上洗澡。嗯、
对啊，
台湾人一定大部分都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洗澡，而且要洗热水澡。
对，
然后假如说我今天那个玩的比较累，想要泡个澡舒缓一下疲倦等等的，
嗯，
你就会发现一团台湾团加两团日本团加上某个什么的，像日本人又更喜欢泡澡，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热水的使用上面养常都供不应求。
哇，你这不讲，我这住在当地的我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也就是自己出去玩通常不会碰到的问题。
对啊，
对，但是我们团体出去玩的话你要顾虑到这个，
是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没有热水、
嗯、
等于这家饭店不好，没有冷气等于这家饭店就是不先进，
但
是不好的饭店。
尼斯的饭店有冷气吗？
尼斯的饭店部分有，
部分有，
连锁集团都会有、
嗯、
对，尼斯相对这家比较热所以会有、
嗯、
但是假如说当你去到的是几年前的巴黎、
嗯、
巴黎也不是每家饭店都有冷气、
哦、
所以当你七八月份去它最有名的法国热浪，
对，
热到不行，你就看到法国人都在那个塞纳河畔那边就是晒太阳聊天。台湾人出去相对之下比较在意的是怕热怕冷、
嗯、
怕风大。
嗯，
对，台湾人大概就是三个很怕的。
哇，
所以说你碰到当地的饭店没有冷气，台湾的习惯带出去、嗯、怎么可能没有冷气？
那你们当初订的时候可能就不能订没有冷气的房子，
就是都要仔细的 survey 过，这就是牵扯到我们的那个行程设定上面的东西。那再来的话像 WiFi 这件事情，你自己在法国生活过你知道法国人很少人会不断的滑手机，你在地铁上面捷运上面最常看到是在看书的、
嗯、
看书就觉得哦，这个好文青哦，台湾都没办法、
欸、对，台湾的捷运上面大家都在滑手机，法国真的比较少，可能有些人是怕被抢之类的，可是真的比较少。
对，法国我自己归类出来在法国地铁上面会看到很多型男在看书，火车上面在看书、
嗯、
而不是在滑手机、
嗯、
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的话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巴黎治安不好，你拿一个最新的手机出来可能就会被偷被抢、
嗯、
第二个的话巴黎的地铁系统都在地底下、
嗯、
那个搜寻也真的不是很好、
欸、
所以可能也收不到，直接放弃看书比较快。对啊，那再来的话就我所知在几年前的法国那个手机的资费上网是很贵的。
嗯，现在越来越便宜了。
像目前来讲到法国去你都还可以看到那个 SMS 就是简讯是那个 unlimited， 有那个 blown 就是有那个资费表
unlimited，
对，就是无限制的简讯传送。
哦，因为
他们都喜欢传简讯，反而用网络比较少。
哦，是哦，因为自从那个 free 出来之后啊，法国的通讯费其实有降低很多、欸、法国的那个吃到饱网络其实是比台湾便宜的。
对，那个是月租的状况下。
对啦，
像假如我们去到当地去，像你说真的到法国去你用月租的，常常都会看到那个最新的 iPhone 手机可能就是0.7块或者是1块钱或者是49块，相对其他都比台湾便宜嘛。
这个我还没注意到呢，
因为我本身很宅，我到国外去都会去看通讯行。
OK，
看他们的手机什么的，所以他们常常都是绑约24个月、约2年的。
嗯，
可能一只新的手机 iPhone 可能就只要付到49块
，OK，
99块，类似像这样子，就大概台币3000块、5000块就把手机带回去了。
嗯，
台湾的资费很高，最新的 iPhone 出来，你还一样还是要付到10000块、20000块。
嗯，
都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假如说以我们的这一种黑贝叶，就是那个预付卡的方式的话，你就要去选择那个 Bloom， 就是它的那个资费方案。
嗯，
里面就会有什么通话无限、简讯无限。
嗯，
那你的那个手机的话，大部分还是算流量。
嗯，
那假如说你要那个无限制的流量的话，那你那张预付卡就会很贵。
哦 ，OK。
所以它的那个流量可能像什么 Orange 它的那个会有一个什么 Max。
嗯
，Max 方案它会提供给你 5G 的流量，
嗯，
是高速的上网，
嗯，
然后它再加上你的手机简讯是那个无限制的使用，
嗯，
这个对我们带团很方便啊，
嗯，
你要联络饭店、联络餐厅、联络司机等等的，这个都是很方便，嗯、传简讯不用钱，
嗯，
但是你当你要上网传资料等等的，很抱歉，它流量跳得很快，
因为好像还有另外的服务，就是专门给观光客的。WiFi 啊，
有
不是 Orange 那些电信商的、
或者是 Vodafone，
嗯，
然后像那个法国是一个 Bouygues 开头的那个电信，还有 SFR，
哦，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不错的方案给光客、所以现在在台湾都买得到 Orange 的卡。
OK，
对，那 Orange 的话，当然到欧洲去还是比较，去法国还是推荐 Orange，、
对啦，它收讯比较好，
等于是台湾的中华电信，
对。
至少你在 Chamonix 的山上，像 Aiguille du Midi 南针峰上面，你就会发现 SFR 可能没讯息，没讯号。可是你用 Orange 还可以打卡传给朋友这样子。
哦，对。
所以这个中华电信在法国就是 Orange 的感觉。
对对对。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习惯上的不同。所以在以前，在巴黎的这种很好的四星 Superior 饭店，在樊登广场附近的饭店，抱歉，它没有免费的 WiFi。还有免费的 WiFi 也可能只是在大厅上面给你输入一个 code， 然后30分钟你要重新登入的那种。
嗯，
那时候就被骂，明明就是出现在电影里面的饭店，就是很高级的饭店，然后回来被客诉这家饭店很烂，因为没有网路。
嗯，
没有免费网路，所以这种代入感，你把台湾的东西带到欧洲去，其实在以前是很难行得通的，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想法上的差异。
对。
像我们在台湾住的饭店，
嗯，
房间要多大可能都比你家大，
嗯，
对吧，然后你要有什么很丰盛的那种自助早餐，有什么烧麦啊什么的、有日式的有中式的港式的西式的，
对，
在法国像在巴黎越高级的饭店，
嗯，
它的早餐越简单，为什么越简单呢？因为它叫你阿拉卡店，
哦，你要另外付钱，
对，但是当然我们会谈说就是可以额外点，但是你额外点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语言的问题。
对啊，
对，你光是你要讲荷包蛋、你要吃炒蛋、你要吃蛋卷、台湾人其实来说很基本上你要跟当地的服务生讲这些东西很难可以沟通。
嗯，
当然现在的服务生都会讲英文，英文都很好。
嗯，
但重点是我们台湾人出去的时候，当你要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是。
很难表达出来说我要实际上我要的东西。
嗯，
那甚至说有些餐厅就是很高级，那个桌上早餐厅桌上给你一张很漂亮的小卡，
嗯，
上面就是左边是法文菜单，右边是英文菜单，
嗯，
然后就看到早上一堆人开始在 Google。 对，那像本着做服务，像领队做服务的一个态度，我们会把它翻成中文，
哦，
让他们知道说你要吃什么就指给他看就好，
就你事先就要拿到那个菜单去翻中文。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比团员早起，然后一定要比那个团员晚，
因为他菜单有可能会改，所以你要，
对，
就是
有时候你高级的餐厅就是看到就是沙拉吧，全部是冷的，台湾人要吃热的，法国人都喜欢吃甜的，台湾喜欢吃咸的，
对，
所以这种文化差异的东西，也许你在第一天就可以让客人知道，让团员知道说这个的差异，但是到最后还是多少还是会不习惯，
一定。
像有时候我们到巴黎是行程的最后，在巴黎结束，早餐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日清的泡面。有些饭店他们做日本的生意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有那个日式的泡面，日清的，你就会发现一进早餐厅全部都是泡面的味道，全部都是我们的团员在泡泡面，
在餐厅里泡，还是
在餐厅里面泡，他们早餐厅就直接提供泡面给那个亚洲的观光客。
你在高级餐厅里面吃泡面，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泡面，
哦，对，在高级饭店里面吃泡面，
对，当然有一些更高级的他们会提供像这样子的服务，给你提供饭，
哦，
提供咖喱， 提供一些热食、味噌汤这些的会提供给你，那他就不会给你整个、嗯、让你看到碗，他可能帮你调理好、嗯、你就直接舀出来。
嗯，
对啊，
我那种感觉还是会跟台湾的那种高级饭店有差，
差很多。
对啊，
差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文化差异，所以就是做旅游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推广说你想让大家看到的欧洲，
嗯，
那推广看到的欧洲的东西就是当地的文化习惯，
嗯，
你不能够永远都是以台湾的习惯去看国外，
嗯，
这个基本上台湾太强大了。
对啊，
台湾的服务太强大了，你到国外去点咖啡你就知道你要半糖少冰，是
是没有这回事，
抱歉我们没有冰的哦，
就是一般的咖啡，
就是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你也不用跟他讲说什么我要一杯咖啡然后你帮我再额外附牛奶然后帮我加两颗冰块，那汤包汤我只要加一半，法国人会翻一个白眼不做你生意。
嗯，
就是一杯咖啡就是一杯咖啡，你不要跟我扯这么多，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服务上面的本质不一样。
嗯，
你说他没有服务好吗？没有啊，他也是做他分内该做的事情。
嗯，
是我们台湾的服务做得太好。
对啊，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落差。
是，哇，真的太精彩了，
很多可以讲。
对
啊，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讲到收入的问题，所以细节很多。
对，
那就像运动选手一样，你的整个领队的生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长。
嗯，
所以再来的话，专职的领队他们在淡季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团。
对，等一下，领队你出团其实就有一个算底薪的东西是吗？就是一个
出团就是服务费，服务费的部分的话要看每间公司的设定
哦。
有些公司会把它 include 在团费里面，
嗯，
也是我们的团员就是轻轻松松出去就不用再额外多付钱
哦。Okay，
你要多付的钱可能是你要买的 Louis Vuitton， 你要买的 Chanel，
哦，
你要买的，
okay，
这种你可能会额外再买，
嗯，
你额外的花费。但是有很多人的服务费包含在团费里面，他们就是只剩下这些东西要额外花费，有些是服务费要另外再给，
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小费或服务费，就形成最后领队才会跟大家收。
哦 ，OK，
那这样子一个状况下，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的稳定，
嗯，
因为有时候团员就是觉得你还好啊，就不给你全额什么的，因为还是有那个小费的概念。
OK，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每一间公司领队的收入因此会有所差异。
OK OK，
那通常来讲，一些比较平价的、低价的一些旅行团通常小费是服务费是不包含的，
嗯，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你的自费行程和购物站，
嗯，
它可能会不时的带进去，因为对他来讲他的收入没有保障，
嗯，
所以他当然能够多赚他会想要多赚，
嗯，
对，那我们公司是明令禁止，
嗯，
所以我们相对之下不用顾虑那么多，
嗯，
我们就专心的做好旅行这件事情。
OK OK，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我在我们公司这边跟其他一些比较便宜低价的这些旅游产品的公司最大的差异，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嗯，那最近疫情已经持续两年了，你应该被影响蛮大的吧，嗯，
基本上全台湾的旅游市场在这个疫情状况下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算比较乐观吧，
嗯，
前辈们都比较乐观，认为这跟 SARS 一样三个月，
哦，
六个月就过了。
OK，
就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从一开始是在2020年的2月份3月份开始，台湾3月份开始禁止出团，
嗯，
旅行业也不能够去组团，
嗯，
这代表我们像以我们公司专门在做欧洲的就是境外旅行澳棒的部分全部被锁死，
嗯哼，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不能够做什么预购啊，团体全部都要停止销售，
okay，嗯，
那停止销售之余我们就变成必须要强迫转型，
嗯，
那只是说我们一开始在前面的三个月六个月大家都觉得反正就像 SARS 一样一下就要过了，
嗯，
所以那就是专心的准备后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嗯，
因为旅行社不是说我现在四月份我做四月份的生意，
嗯，
我们在规划和销售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的销售时间，
嗯，
所以当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在做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东西，
嗯，
所以在疫情刚开始2020年的上半年其实旅行社的影响就是不断的退钱给团员嘛，
哦，
就不断的退费然后跟国外讲然后让国外不要有收取罚金等等的问题，
国外应该蛮能理解的吧，
对，国外比较能理解，
对，
然后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工作都还是照常哦，
嗯，
一路到六月的中后，
嗯，
到六月中后之后我们才发现好像不太对，好像一直在延烧，
嗯，
那时候大家都还在持续在做十一十二月份之后的一些准备，
是，
但是就后来就发现好像不太对，
嗯，
那最后呢就发现疫情好像止不住了，国外开始封城了，
嗯，
然后航空公司开始不飞了，
2020年10月法国开始封城，
对，那个的话就是鬼哭神嚎死啊，关在房间里面受不了，然后顿时之间 你要找国外的饭店窗口，国外的餐厅窗口全部都不见人，全部都在家。那时候 work from home 也是刚开始，不是每个人都习惯，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就开始有点慌了，想这怎么办，找不到人。后来才发现真的没办法，所以才开始由台湾的旅游业就开始国外旅行的开始回来做国内的旅行，合欢山啊，亲近农场啊，这种台湾的这个旅行。所以那时候台湾的旅行算是蛮蓬勃发展的，只是说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我们通常都是以国外为主的，要回来做台湾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好上手，因为台湾人讲的是勤奋，他不跟你看合约，跟你看勤奋，啊，你之前没有帮助过我，你之前没有带生意给我，那我可能对你我就不会那么的有弹性。
所以像你们之前是比较没有发展国内旅游，
是几乎没有。
所
以说当你们回来说你们公司没听过，所以说反而站稳脚步的大部分都是那些已经有在规划台湾旅行的大型的旅行社，或是专营台湾旅行的这些小旅行社，他们的市场就会稳，然后很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些做国外的旅行社的，就到欧洲到美洲到澳洲去的这些旅行社，每次都想说没有啊，国旅很好啊，你们怎么不做？所以我们听到也只能够三条线，心中有点神奇，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怪人家，但是因为这个门槛真的不一样。
OK，
就是都是看合作的经验，看时间的，并不是说你要进来就可以直接进来的，
好多门道。
所以这个东西台湾就是看门道，看人情，看习惯。所以我们那时候国外的旅行社有很多就开始做代购，代购的部分举例来讲，我们捷克的波丹尼啊，保养品波丹尼啊，然后你像 Galeries Lafayette 他们都有那种海外宅配的服务，
是
那他可以透过我们帮团员或帮客户去订一些他们要的东西来寄过来，就是奢侈品啊，然后一些保养品啊，这些东西就开始有很多旅行社开始做这一块。
发展的还好吗？
当然不好啊，因为到国外去你要买东西，第一个定价已经比台湾便宜，再来再加退税，
对，
就一定比台湾便宜更多。
是，
但是当你从国外寄回来的时候，他会退税退给你，可是台湾的税帮你加回来，
对，
就等于价钱跟台湾差不多了。
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台湾然后还要再额外再加一个运费，
对，
所以算一算跟国外直接到国外买是差不多价钱的。那既然没有比较便宜，我为什么要从海外卖？那我要是急需我就在台湾买就好了，
对，
那我要便宜的话我就等以后可以出国我再去买就好了。因为这东西并不叫做必需品，这个都是算是奢侈品，这样是你就是你的生活非常的丰裕安稳之后你才会去买的东西。所以这种国外的精品要进来台湾，台湾有代理，台湾的代理会改改交，
对啊，
第二个的话税金等等的也不会真的买到便宜，有时候还会运送过程中有所损毁，这个东西你要赔等等的，又是跨海的事情，因为台湾不处理，所以弄到最后其实现在台湾代购这个东西也很少了，只是我们台湾旅行社那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东西都可以进，咖啡豆，咖啡豆保养品包包，
食品应该有些管理的，进口
的食品的话有些不行，像酒是绝对不行，
就你一定要有特别的酒牌，
对，酒就不行。然后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进像意大利的咖啡豆，然后像是奥地利的小红帽咖啡，然后法国的话我们以前最常进的马黑茶，那个 Frère de Maquillage， 对啊， 然后代码茶什么 Damien Frère 是这样吧，代码茶，反正这些茶类会进到台湾，但是有时候就是会课税，那这个课税这个金额有时候真的就比较不会便宜，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这种旅游业帮忙代购这件事情大概就过个半年左右就慢慢的就趋于平缓，就比较少了，那取而代之的是台湾有很多的大型企业就开始在销售台湾的产品，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你要买米去 A 家，你要买菜去 B 家，你要买三星葱去 C 家，然后你要买调理包，牛肉面的调理包，麻辣锅的调理包，你可以去找哪几家。
你说旅行社开始在卖这些东西，
旅行社开始在代购这些，因为这东西我们就说土产嘛，台湾当地的土产，就开始会转向这样子的东西，
变成电商之类的，
有点电商。然后之后渐渐就发现好像还是不行，所以大型的旅行社像我们所说的雄狮旅行社啊，跟台铁就是包下了什么明日号火车啊等等的，开始全力在冲台湾的观光，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相对之下比较少，所以目前只能说到欧洲去到出国这些旅行社到现在都还是咬着牙在苦撑，我们讲的这段疫情期间的旅行社三大标配，减薪裁员无薪假，
你们的旅行社都有
全台湾旅行社都一定要有、
哦、是
减薪裁员无薪假一定都会有。对啊，就是真的就是越蹲越低，那期待疫情过后的大爆发。
哦，对、啊、
旅游大爆发、哎、但是其实旅游大爆发对我们来讲也是另外一个压力，因为品质的部分你要怎么估、
哦、品质是指
国外的旅游品质，台湾人出国不怕你玩的不开心，不怕你吃的不好，不怕你睡的不好，怕就是到处都是台湾人、
嗯、哦，
对，当你同样的一家餐厅碰到另外一团的台湾人，就会说为什么他们也会在这里、
哦、
台湾人习惯在台湾比价格，出外比品质、
嗯、
你要是在国外碰到台湾团也许算还好，像以前碰到中国大陆的团体就会觉得不能接受，你说种族歧视台湾人比其他国家都要重。
不能接受什么意思？是
他们认为中国的团体就是很 low 啊，就是大妈、啊
哦、
很吵啊、
哦、
这种感觉，就觉得你怎么把我们安排跟他们在同一家餐厅、
哦、
然后再来的话高价的旅行团碰到低价的旅行团在同一家餐厅碰到啊，他的团费比我们便宜这么多，我们怎么在那边碰到他们？
他们怎么会知道对方的团费比较便宜啊？会聊天是吗？
基本上都一定会有旗子啊，我们的领队一定会讲说某某家的团员好朋友们就跟着走、哦、某某家的贵宾跟我走，一定都会听得到。就算没听到，你的欧洲的饭店餐厅有时候很小，就坐在隔壁桌，你一讲就知道你哪一家、
哦、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到国外去，你只要人一多就乱就杂，品质就会变差、
嗯、
像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说，像我去年12月去了一趟瑞士、
嗯、
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的回归正常生活，瑞士就去年11月、12月就开始了，慢慢的要调整回来，所以就血迹的部分我们需要、嗯，当他们到4月1号才完全放掉所有的防疫政策、嗯、口罩不用，
对啊，法国
也是，然后那个绿色护照不用，都不用、
嗯、
法国也是、
嗯、
去年的时候瑞士已经初步放宽了，
嗯，
所以你就看到滑雪客超多，
对啊，
酒照喝，雪照滑，聊天照样继续，
冬天的滑雪客特别多，
因为大家受不了啦，
对，这个是有数据证明的，
对，尤其是像瑞士他们是在12月中宣布圣诞节假期取消边境的管制、
嗯、哼，
就是你进来不用再给你看疫苗护照啊，什么都不用、
嗯、
所以又 引起了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有很多的人涌入瑞士滑雪、嗯
okay、
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一年的这一个收益啊、
哦、
就他们的收益可以比拟回到疫情前2019年那个时候
爆炸性成长，
对，那跟2020年比，他们真的有一个数据好像说增加了4倍的收入，
哦，很多耶、欸、
4倍到5倍的收入，但是坦白说都还是有影响。
什么影响？
就是多多少还是人数上面有影响、嗯、你的开支会变多，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完全开放，所以该有的扫额温啊、酒精啊这些的开支也都还是要有、
哦、嗯哼，
对，但是他们说要接近2019年，但是还没办法达到，
嗯，
但是像现在4月1号开始全部都不用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欧洲这边就是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波
欣欣向荣，
完全完全爆表而这个爆表的状况下是完全没有亚洲观光客，
哦，对，
不能说完全没有，几乎没有，
对，
像我目前所知的是韩国已经开放了，新加坡已经开放了，
开放是什么意思？
他们可以组团出国去玩，
OK，
去年就已经开放了，只是 Omicron 之后又有一波就是他们禁止、嗯、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完全开放了，
嗯，
所以说现在在欧洲会看到亚洲人，就是韩国人或新加坡人，
嗯，
日本人没有，台湾人没有，中国人没有，
对，而且现在我要回去法国的话我就不用再戳鼻子了，
都不用，因为法国已经当作没这回事，就是流感，你感冒不会叫你要出示证明的、啊
嗯、
不会的，
嗯嗯，
对，瑞士也是这样子，
OK，
所以还有得等，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出去基本上我们台湾是绿色国家，
对，
所以说我们去到哪里都不用任何的防疫措施，什么隔离啊、PCR 啊这些都不用、嗯、快筛也都不用，
对，
甚至说你也不需要有什么疫苗护照什么，好像都不用了，
对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卡在回来台湾要隔离之前14天，
14+7，
现在是10+7，
对，
那像最近我们一直在期待的是说，哎，我们是不是9月份、
嗯、
8月份、9月份是不是已经可以开放、
嗯、
可以去到日本啊，去到哪个国家，
嗯，
但是目前现在台湾的疫情开始有点爆发，有没有，
对、啊、
我们就觉得应该又要再等一阵子所以就只能咬牙苦撑，
真的咬牙苦撑耶、欸、你有说你们老板好像是就是每个月都亏很多，然后把你们这些员工还留着、嗯、
没有一家旅行社不亏钱、
哦、
对，但
是
就是会是像我们老板还算是非常的有 guts、
嗯、
真的就让我们撑到现在、
嗯、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随时准备要再出发，
嗯，
所以像本来紧锣密鼓的这阵子都在处理国外的联系，
是
因为说这种不处理国外也会一直写信来，
嗯，
像巴黎的翻译就说、哦、我们现在法国已经都开放咯，你们的团体什么时候会来啊？然后像车公司、哦、他们的那个老板也会动不动就 WhatsApp 给你啊，有没有 Quoi de nouvelle
哦
Quoi de neuf， 然后就、哦哦、有就是我们还是封闭的，你要再等一下
哦，
三不五时就会有讯息过来、
嗯、
所以其实感觉国外已经 OK 了，现在就等我们台湾的开放，
嗯，
还有我们台湾人的心态上的一个转移吧。
嗯，谢谢杰哈的分享，就是这次我们知道很多当法国领队的一些妹妹嘎嘎，
也不能说法国领队啊，因为法文系出来的学生、嗯、通通少少都对法国文化有点使命感，像你自己在法国生活过，你不是法文系的吗？但是你在法国生活过，你回到台湾就会有一种法国focal fun 的那种使命感，想要推广让大家知道法文的美好。
对啊，我就在教法文的，
法文的那个 la culture 那个文化生活等等东西你都会想要分享、嗯、那我只是站在旅游业的立场，我想要让台湾人看到不同的法国，
嗯，
而不是永远提到法国就是巴黎圣母院、巴黎铁塔永远都是塞纳河，然后就是波尔多喝红酒、勃艮第吃红酒炖牛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会有这个印象。
诶，有这个印象至少还是知道了。
对对对，但是更多人知道就只有那个 La Mode， 就是那个时尚、
哦、
奢侈品，
嗯，
就高单价的，你说的五大酒庄，你知道的勃艮第那个 DRC，
知道五大酒庄也不错
就是越来越多知道了，因为资讯越来越流通了、嗯、但是对于台湾人大的印象、啊、到法国去我要去巴黎，
嗯，
但是巴黎之外还有很多东西。
对啊，
所以透过旅行团的像我这个行程规划上面的一个想法，就希望把一些台湾人容易忽略掉或是不知道的东西，
嗯，
推广出去，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次跟你合作，
嗯，
你会发现像我自己也成立一个网站刚好差不多一年，
嗯，
你会发现我里面很少写到大城市，很少写到巴黎，我大部分写一些小城市，嘎嘎松呢，嘎嘎松可能比较少人听到，阿勒比更少人听到，
阿勒比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对，连那个住在这边的那个图鲁斯罗德列克，图鲁斯罗德列克
那是什么
Henri Toulouse-Lautrec， 一个画家、
oh,
他是美好年代的画家，帮那个、uh-huh. 就是跟木下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okay.
他画的是那个木兰湖雪红磨坊的广告、uh-huh. 海报、
oh.
他的故乡在这里有一个博物馆。
OK，
对，但是
在阿尔比吗？
在阿尔比，他就是他的家乡。
我不知道、欸、我还有在那边附近实习过，我都不知道。
他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 Cathedral 旁边有一个主教宫殿、嗯、现在变成罗德列克博物馆。
OK， 阿尔比的教堂也蛮有特色的，
它叫做文艺复兴蓝 Fleur de Renaissance， 屋顶全部用马赛克拼贴，全部是蓝色的、嗯、蓝色它以前是很少有的。
哦、嗯，它是贵族蓝。
对，那那个是因为以前卖松蓝一种染料，那个城市很有钱，
嗯哼，
对吧、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想推广这些东西。你说到国外去就是看教堂，对，看教堂、嗯、但是有更多的东西，像我也常会说我很喜欢的像 Lascaux，
拉斯科真的很棒，
就是15000年的史前人民的壁画。
对，壁画，
对，这个就超赞的，我很喜欢，
超棒。
然后你说像是南法有更多的那种后卡马杜啊这种城市，像酒庄 Saint-Emilion，
嗯，
然后甚至说什么 Gao， 这些其实很多地方我觉得台湾人都还不知道、
嗯、
这就是西南边 Midi Pyrénées 那这里，
嗯，
就是所谓的南壁里牛市山大区这边，
嗯，
那很少人会知道说这个地方有鹅肝，有松露、
嗯、
有文化，有宗教。
所以你线控规划出来的时候这些团卖的好吗？
其实某方面都是会想办法做推广，
嗯，
对啊，所以像以后我们公司也会开始举办一些行程的讲座，
嗯，
像我之前也跟那个 Art of France 那个法国文化协会，就是台湾这边的观光局、嗯、这边也有一起合作办，在旅展的时候有做一些讲座，
嗯，
都是希望做推广，
嗯，
而不是以产品为取向，
嗯，
因为那个说真的有时候太商业化，感受没有那么好。
OK，
但是其实法国一个六角形的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好玩的。
对啊，
对吧，所以是以推广的角度，所以谢谢鹦鹉螺今天来约我来分享这些东西。那比起领队，其实我更觉得将一个国家的各种面向推广出去也是很重要的。
是，
对啊，更多美美嘎嘎桥你进到旅游业你就会知道了。今天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好，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鹦鹉螺的邀约。那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看一看，
对，有旅游相关的文章，
对，旅游相关的，语言相关的，像鹦鹉螺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能够看到一些新的法文，学习一些法文的东西是真的很不错。
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鹦鹉螺，谢谢大家。